在这里，列宁明确规定了要从乌克兰征收的粮食和具体的方法。于是，乌克兰不得不在余粮征集滞后、农村缺粮、灾荒的影响之下，面临一种新的在帮助伏尔加河流域居民的旗号下开展的交粮运动。8月2日，列宁又签署了告乌克兰农民书。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是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必须大力帮助他们，希望每一个农民都能把自己的余粮分给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东西下种了。列宁的精确计算和对乌克兰农民的呼吁显然都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灾荒并没有停息，而伏尔加河沿岸的灾荒不断激起民变。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吁。也就是在发表告乌克兰农民书的同一天，苏维埃政府召会国际社会，俄罗斯政府将接收任何援助，不管这种援助来自何处，并且不将其与现有的政治关系相联系。此后对俄罗斯进行了有效赈灾援助的是由国际红十字协会下属的南森领导的赈济俄罗斯灾民国际委员会和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署。自1921年9月至1922年9月，南森委员会总共为俄国提供了9万多吨粮食，而美国救济署的赈灾自1921年10月1日起开始，作为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组织，在进入苏维埃国家时也曾遭遇到过惯常的麻烦。在俄共部中央委员会议决定与美国救济署合作救灾的过程中，斯大林就提出，美国救灾署向俄国灾民寄送食物是一种贸易而不是慈善事业，所以应该征收从边境至仓库的运费和仓库保存费。列宁驳斥了这种意见，即使目的是贸易，我们也应当做这个尝试，因为我们只会得到救济灾民的好处，并且有监督权，而且有权在3个月内拒绝，因此不应收运费和仓库费。应经政治局批准，派我们的一名检察员前往美国救济署督办此事，此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具备监督一切的本领。这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与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也是美国通过救济署第一次参与俄国国内的事务。这在当时美国救济署的行动是与苏维埃俄国向万德里普和哈默等美国商人租让工业企业是同一个进程。2年中，美国救济署的粮食救济总额为7900万美元，其中美国政府出资2800万美元，苏联政府出资1300万美元，其他为私人组织和慈善捐款。到1922年10月，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赈灾援助。1921至1923年的灾荒以及随之引起的疾病瘟疫流行，死亡人数达到了520万之多。而对于乌克兰来讲，灾民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他在灾荒年所经受的粮食剥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与伏尔加河流域没有两样。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紧缩了新经济政策，转而强调社会主义愈是深入发展，社会的阶级斗争愈是尖锐的理论，执行了一条在全国将资产阶级全盘消灭的政策。尤其是在农村，被认为藏有余粮的富农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而1924年又逢大旱，11%的良田绝收。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受灾人数达到了800多万。这时乌克兰并没有受大旱灾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却成为中央政府加强粮食收购、不断增加收购量的主要地区。乌克兰的粮食成为斯大林决策中解决灾荒的重要砝码。通过高强度和高压力的采购， 以及在全国各地对因灾荒和政府粮食政策不满的农民骚动和起义的镇压。1924年的大灾荒才算艰难度过。1927年，斯大林本人承认了这次灾荒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国家还没有从1924年饥荒的后果中完全恢复过来。但从1926年起，乌克兰农村开始出现灾情，并且延续到了1928年。1928年的灾情席卷了乌克兰盛产粮食的南部各地区，克里缅丘克、扎波罗热、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克里沃罗格和波多里斯克等地。而到了1929年秋天，受到国家优先照顾的工矿重区顿巴斯的情况严重恶化。全苏煤矿工会的一份报告里描述了这种困境。没有肉，没有土豆，即使有的话，那也搞不到，因为到处都在排队。对苏联政府来说，终于到了灾难性的一天。乌克兰也严重缺粮，粮荒遍及乌克兰全境。而乌克兰的粮荒迫使苏联政府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加紧了武装征粮的进程。1931年1月，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实行主要食品和非粮食商品的全国性凭证供应制。法令中还特别作出保证，在1931年实施全苏凭证供应制时，政府承诺将给居民相对高的供应指标。至于面包、肉和糖的指标，他们将会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国家给自己的公民所定的指标。但是斯大林认为，粮荒是富农的破坏造成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加速对农村，尤其是对乌克兰农村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从1928年起，对农村富农的剥夺和镇压就演化成为一种独具斯大林特色的阶级斗争模式，把富农当成一个阶级来消灭，而其具体方式就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而在乌克兰，伴随农业全盘集体化进程的，还有加强加大对粮食的采购。但是，对乌克兰农村的强力采购并没有征集到政府所预期的粮食。到1932年，当全国性灾荒已成定局时，不仅没有粮食供应，甚至连春播的种子都没有了。乌克兰终于表示异议了。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致电中央，要求向乌克兰受灾地区提供救援的粮食。乌克兰的请求令斯大林及其当时的主要助手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震怒。在6月28日召开的讨论粮食收购问题的会议上，做出了派遣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去乌克兰就地监督征粮的决定。1932年7月2日，卡冈诺维奇在给负责国民经济计划的古比雪夫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会上不得不狠狠批评了地方当局，特别是乌克兰人，他们的情绪，尤其是丘巴尔的情绪很糟，他们带着这样的情绪不仅不能完成计划，总的来说也不能收购到粮食。